上次我们讲到《申命记》最前面这几章，讲到摩西论到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但这个最主要目的呢，就是提醒人不可以忘记神的恩惠。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呢，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摩西特别提醒他们要遵行神的律法，这是我们讲到最主要的一些诫命。最主要的律法在《申命记》里面呢，提到一个是十诫，还有呢就是从《申命记》第十二章到第二十八章这里呢，以十诫作为骨干，讲到怎么样子来遵从神。《申命记》的第五章就是讲到十诫，这是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边的十诫呢再重新的复诵一遍。不过里面只有一个地方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他讲到十诫的第四条诫命，有关于守安息日，那个理由呢稍微有点不同。在出埃及记里面，那是讲到因为耶和华神用六日创造天地，第七天他休息了，所以吩咐人要跟神呢一起来享受他所预备的安息，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纪念上帝的创造。但在申命记里面呢，用到的理由又是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提醒以色列百姓，耶和华神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我们经历了他的救恩，我们在安息日这一天特别来纪念上帝对我们的拯救。这两个理由有什么差别呢？一个是讲到上帝的创造，一个是讲到上帝的拯救，这两个怎么样关联起来呢？对于摩西跟他那个世代的人来说，以色列人得着拯救，脱离埃及的奴役，进入到上帝所预备的救恩当中，那就是上帝给他们一个新的创造，也可以说是上帝起初创造他们的一个目的的完成。就好像我们读到新约里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那边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信主的人得到上帝的救恩，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也就是经历了上帝的一个重新的创造，或者说是才真正的完成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创造的大功。所以用安息日这一天，一方面是纪念上帝的创造，另外一方面是感谢上帝的救赎，是非常合适的。而这个安息日呢，从某一方面来讲，也就是预表了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救恩。亚当跟夏娃因为犯罪，他们失去了安息，他们被赶逐离开了伊甸园。所以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呢，都是在那边讲人怎么样来恢复安息。这也是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那边讲到，如果约书亚已经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真正的安息里面，我们就不再提另外的安息了。而圣经里面呢，就是一直盼望着在亚当夏娃里面所失去的这个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真正的完全的实现，就是真正的救恩带来的安息。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在七日的第一日，这是引导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一个礼拜的开头就进入到他所预备的救恩里面，也可以说我们整个礼拜七天都是进入到上帝所预备的安息的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用礼拜天，就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来纪念，而不是用一个礼拜的第七天来纪念，这是有它的道理的。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因为是提醒以色列百姓，我们所信的是这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人应当怎么样来回应他呢？就是用爱来回应他。这个跟我们对于这个旧约的律法这个观念呢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们很多人呢都讲到旧约的律法呢，好像它主要的精神就是去遵行，你要行然后呢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但是摩西在旷野里边经过40年的反省，他的重点呢不是讲到行， 而是讲到说从内心里面要爱神，要尽心尽意尽力来爱耶和华。这个爱呢，它就是一个忠诚的表示，它更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是一个行为上面的转变。它不只是单单我们今天讲到男女之间的爱情呢，那是比较情感的层面。我就是决定要爱上帝，用我的全人全心全力就要来爱上帝。律法跟我们在新约里面讲到的救恩其实是一样，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经历神的拯救而得着。人信上帝呢，信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里面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是以信来入门。约翰呢，他在约翰一书里边第三章十六节里面更讲到，我们看到耶稣他怎么样子爱人，为人舍己，我们从此呢就知道何为爱。所以这是整个我们讲到旧约律法里面最主要的精神，以信入门，而是以爱来成全。这个是我们讲到信仰跟伦理不可以分，信仰是伦理的基础，而伦理是我们整个信仰的落实。有些人就讲到这个爱神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来爱耶和华神，好像是讲到人里面呢灵魂体的三个方面。但是这个是早期的教会里面把人呢用灵魂体三个方面来讲到这个人论，今天一般教会里面已经不这样来用它了。另外有些人讲到说，这个尽心尽性尽力呢，是用不同的方式彼此来互补。心的话呢是讲到忠诚不二，魂的话呢是讲到至死不渝，甚至为主来殉道。力的话呢是讲到尽上个人全部的财富力量精神来侍奉神。所以加尔文讲到说，我们爱上帝的话呢，我们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凡是以神为优先，献上一切的财富才干来爱上帝。还有第三种的讲法是由内而外，个人的志情意各方面呢都完完全全的摆上，尽力的表达，不遗余力。所以我们讲我们是全心的爱神，我们是全人的爱神，我们也是全力的来爱他。这个诫命里面你看到是包含了我们对神的认识，他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也包含了对人的认识，我们是全人全心的全力的来爱耶和华神。在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这边呢，接下来就讲到说要殷勤教训儿女，告诉孩子我们怎么样来爱上帝，遵从上帝的吩咐。孩子呢就会记得，他会提醒父母亲的，哎，你是这样跟我讲的啊，你也应该这样来行啊。那这样子呢我们自己就得到很大的提醒。其实圣经里面的原则是这样，教导成年人目的呢是要他能够来教导他的儿女。这边在讲到呢，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在家里是私生活，行在路上是公开的生活，躺下呢是我们休息的时候，起来呢是我们工作的时候。但是我们都要跟家人或者跟我们工作上面的伙伴经常就来谈论上帝的律法，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绳。第八节跟第九节呢是讲到要把上帝的经文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记在手上呢是讲我们的工作，我们守节心心的来侍奉神，也是把上帝的律法的原则行在我们的工作上面。而戴在额上的话呢，就是讲到我们的思想行为都是以上帝所说的为准。其实这个在我们今天呢必须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 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我的职业当中，我的生意里面，都是按照上帝的吩咐来行。我们好多做生意的朋友呢，就想要说在这上面呢，他愿意为主付代价，他不做两本账，他对人呢也是按照上帝的吩咐来行，那这样子呢才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最后第九节那边又讲到说，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面，也写在你的城门上面。房屋呢是我们自己家庭，城门呢是讲到公众的生活，所以个人家庭它就会影响到整个公众的生活。这个是我们讲到整个生命记里面最重要的。1987年我刚刚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就来到了芝加哥。在芝加哥的北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Skokie， 是犹太人的区，每一根门的这个柱子上面呢就有一个经文的盒子，这就是圣经在生命记里面所讲到的。他们在每一个门的进门的右手边那个门柱上面呢，就要立下一个经文盒子，一方面是信仰的宣告，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信仰的回应。以色列人每一次他们进出家门的时候，他们就念诵这个经文，提醒他们他们是属神的子民，提醒他们应该每一天这样子来遵行神的话。生命记呢在第七章里面呢，这是充满感情的演说，论到宗教跟文化的层面，也是讲到以色列人跟迦南人的区别。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 Emil Brunner， 他写过一本书呢，就是讲到福音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到底这个福音呢跟这个文化是彼此相融的还是不融的，到底这个福音呢是进入到这个文化里面还是在文化之上，到底这个福音呢它是跟这个文化是完全能够相结合，还是在批判这个文化，跟这个文化是分离的。我们就看到生命记第七章里面呢，它就是讨论到类似的这些问题。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问摩西有关于迦南人的文化，也就是应许之地的文化，摩西会清楚回答，你们所要去的地方，要去得为业的那个土地，当地的文化是一个邪恶的文化，你们不可以参与，不可以与之有份，不可以跟它结合，而是要完全毁灭它。所以摩西就吩咐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不可以跟当地的迦南人签订合约，不可以跟当地的人通婚，而要完全把这些迦南人他们敬拜的地方还有他们各种的神像都完全的除灭，就是我们一般讲到圣经里面所说的圣战，要把当地所有这些的不讨上帝喜悦的这些敬拜的文化把它完全的除灭。摩西不只是要以色列民跟世界分别，更是要他们避开这个，以免受到世界的引诱。其实这一点呢，我们在后来以色列的历史上面看到，以色列人就是不断的受到这方面的威胁。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迦南地的人呢就会讲到说，哎，你们是外来的人哦，你们就应当要入境随俗，我们在这边有拜巴利，巴利是掌管风调雨顺，是掌管生殖的神。以色列人受到引诱了，可是巴利呢，这可能是我们所知道的古今中外最坏的一种宗教。黎巴嫩的北部呢有一个城市叫做比布罗斯，有保留的拜巴利的这些神庙跟旁边的神坛，就留下有一些人的骨骼，原来在拜巴利的神庙里边呢就会有献人为祭，这些人的骨骼呢有些就留在那个地方。后来我们读到像先知耶利米书或者先知何西阿书里边也都提到，拜巴利的里边敬拜仪式当中呢就会有性交的仪式，为什么呢？那就是他们的神学思想，以为说巴利是掌管生殖的神，我们敬拜他，如果在敬拜的仪式当中就有性交的仪式，就可以得到他的祝福。后来呢却变成了人放纵情欲的一个机会， 或者借口。摩西就严严地吩咐以色列百姓不可以去拜这些巴力。在迦南的文化里面，这些败坏的事情呢，包括在庙里面的庙祭、献婴儿为祭，还有各种的乱伦事情，都是上帝要把他们完全除掉。所以上帝就提醒以色列百姓要跟周围这些的异教的文化做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在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要分别为圣。圣就是分别，就是一个区别，就是一个不同。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分别为圣不是天生的，只有神是天原本就是圣洁的。以色列百姓呢，是遵从神的吩咐，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这不是他们本身具有的特性，而是来自上帝的拣选，所以被称作是归耶和华为圣。就好像大祭司呢，大祭司头上戴的有冠冕，前面有一个金的牌子，金的牌子上面呢就写着归耶和华为圣。那么我们今天教会跟这个社区是不是要完全划清界限，不相往来呢？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边特别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是分别为圣的百姓，可是呢我们具有宣教的使命，是入世的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世界上面生活的人，可是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却保持着信仰的纯净，就是不与这个世界的败坏的文化妥协。这样子呢反而可以对这个世界造成积极正面的影响，让世人来思想我们可以怎么样子过一个真正纯净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跟世人无异的话呢，怎么能够把世人也一起带领来归向真神呢？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受到世界的文化，像这个电影啊、电视啊、书报杂志啊、公共的这些人物的影响，反而呢我们是服务这个世界，用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见证一个属神的子民应当有的品德。这是特别在《生命记》第六到第十一章里面所特别提醒我们的。